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哲欣和下半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哲欣。
Hello， 下半哥。
一开始来聊聊讨拍这件事情。嗯，下半哥，你有没有曾经在听别人谈话的时候，你感觉到好像有人若有似无的在讨拍呢？
我觉得这种应该很明显，就是他一直在讲他自己多么辛苦啊，多么可怜啊，多么难啊。可是你会觉得他一直在重复同样的东西。
这种时候我只能默默的淡出，假装吃我自己的饭啊，或者是开别的话题啊。如果症状轻微一点，他可以被转移话题，那还好。如果不行，他一直要重复的回到他自己身上，那我就真的要闭嘴吃我自己的饭了。
有时候这些人都是有的状况是他比较轻微，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但他其实他需要的是同理。他需要先被认同，这不舒服的感觉是真实的。
所谓的讨拍就是要别人拍拍他，摸摸他，
同理他现在碰到是困难的。
但偏偏很多人就是不想要被他讨拍，因为像我真的不觉得你到底哪里可怜了。
是，就是反正有时候看出你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好像赖到别人身上去的感觉。
当我感觉这个人在讨拍的时候，我就真的要顺着他拍下去吗？
我觉得不一定，就是但至少你能够耐心的听完，对他来讲你有在听，而不是不断的帮他找一个说这个不重要那个不是大事的那种态度来讲，对他来讲更重要。他需要的只能够把这件事情陈述完，并且哦，可以了解原来这些碰到对你来讲有这么大不舒服的地方，真的是辛苦了。这个认同不是在认同这件事情大还是小，而是认同说他的感受上是不是被承认的。因为在大部分会讨拍的是因为他的感觉一直不被承认，他的感觉一直要被否定，所以他就会想什么，我需要被满足这一块。
我这么委屈了，但你们都不同意我可以委屈。
是，
这种时候他的委屈就会大到一个拼命的要别人来同意他，真的好委屈哦。
对，就像一个小朋友他在痛苦的时候，你就说啊，这个不痛啦，那个不要紧，他只会哭得更大声，因为他真的很痛，对他来讲非常的不舒服。
今天我们要来开箱一个故事，是关于以色列人他们被骗到一个和平条约之后，仍然必须不计前嫌的守约到底。到底是一种被勒索呢，还是真的是人尽义志啊，一定要一个正人君子做到底，
就说到做到。
今天讲讲百宝书开箱，要来开箱记载在约书亚记第十到十二章的故事。一段音乐之后我们来开箱。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接连夺取了耶利哥城、爱城，还有主动来求和的基遍城。
是，
其中面积最大的就是基遍城，它有非常强的军事武力，却主动向以色列投降。这个局面立刻惹恼了迦南地其他的城邦国，
是在结盟过的国家。
在基遍城的南方有五个亚摩利人的大城，分别是耶路撒冷、希伯伦、耶莫、拉吉、伊基伦。统治这些城邑的五个亚摩利王，他们一听到基遍城不战而降，就联合起来要攻打基遍。夏马哥，这个情势算不算变相的直接向以色列宣战，还是他们真的是想要惩罚基遍？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种宣战，可能用这个方式做一个彼此的警告，就是因为我们是结盟的团队，为什么你可以背叛，那我当然先去处罚这个背叛者，也防止其他的起而效尤。他们其实在结盟上有一种不成文的约定，就是当你背叛的时候，我们要集体先去惩罚你。所以当然他的宣战最主要还是对基遍，另外一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给我小心，看我们怎么样把基遍打败，你们就知道惨了。
同时也是在警告所有迦南地的城邦王，谁敢向以色列靠拢就给我试试看，迦南人自己一定要挺迦南人的。
是，我们都已经结盟了，你当然要挺，或者他底下的归属他的城邦，他们也会在这时候该观望。如果即便投降了没有事，那我们也去投降吧，我们就可以得到以色列保护，表示也承认了以色列的强大。
即便虽然是一座大城，而且在圣经里面的描述是像京城一样的大城，这个时候基遍人却赶紧向约书亚求救，
是
求你赶快上来拯救帮助你的仆人。约书亚就率军从基甲出发，三两下就把五王联军打个落花流水。亚摩利人败退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下大冰雹在他们身上，被冰雹打死的比被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
是
这段描写非常的惊人，上帝亲自出手扫平敌人，而不是像先前攻打耶利哥城啊、爱城啊，都是赐给他们一个攻城策略。
对，
这一次为什么不是借着以色列人的手去杀死他们呢？
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军队对军队打赢了，没什么了不起，你有人多嘛，战术好就赢了。可是表示在某个程度来讲，是可以用别的更大的军力、更大的战术来压垮你。可是当他们知道在打这场仗的时候，以色列人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有上天帮助他，这件事情就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了。他后面的那位比他们更大，所以他们真正惧怕的不是以色列人的军队，是以色列所投靠的那位上帝，他可以用冰雹来攻击所有的人，他们连打都不用打，震慑的效果是非常强烈的，同时也建立以色列人的信心，说你看你的征战当中，你去打的时候不用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这就用一个很现实的证明来给他们看。
五个亚摩利王想要透过这一仗去震慑所有迦南民族，但上帝才是更想要透过这一仗来震慑所有迦南民族的那一位。你们要知道，你们不是靠着人多能够来跟以色列抗衡的，也不是靠着战术啊、军事武力兵器啊能够跟以色列抗衡，你们要知道你们挑战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上帝。
没错，所以其实你们都听到天上的力量了，你的决定是什么？等到他们一战一战的攻打到你门口，还是你们会做比如像基遍城这样的做法？
以色列人迎战五个亚摩利王的那一天是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一天，因为约书亚祷告求上帝停住太阳和月亮，
是
也就是时间暂停，好像科幻片一样。
没错，
为了让以色列人能够把亚摩利人全部扫荡完毕，那一天到底实际上过了超过了多少个小时，太阳才真的下山啊？
有一些天文的计算，他们说好像发现在整个地球的这个运转过程当中，多了一些时间，也少了一些时间。关于有一个王，他为了求一个证明，把时间倒转，多了一个时间，是有一个白天似乎多了出来，然后在那一天的白天特别的长，到17-18个钟头。当然我们无从证实，因为我对这个天文数学不够理解，但他们真的有这样计算。按照我们现在理解的物理状态，就是地球突然自转停止了，
感觉好像所有人会忽然间被甩到外太空，但是没有，
整个引力的变化还有整个速度的惯性，这人应该会怎么跑，当然这都我们没有办法，但确实是在时间上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缺口，有可能真的发生这一段时间的进行。这就是一个对他们所有的神明的挑战，不只是时间，包括实际的杀伤力，都让他们看见这个神超过他们所知道一切掌管各种万物的神明。
约书亚做这个祷告也非常奇特，他怎么不是求上帝现在你赐给我们两倍速的战力，而是要求上帝去停住太阳和月亮呢？
我觉得这会不会是来自于也是一种灵感的祷告，看我们打得很顺，只要时间白天再多一点，我们就可以延续这场战争，毕竟一直打到晚上其实不再有优势的，让他多一点时间，他们就可以在白天解决这件事情，而不是到晚上摸黑的去完成，更危险。
五个亚摩利王被押到约书亚面前，约书亚吩咐军官把脚踩在这些王的脖子上，
是
鼓励大家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处置你们要攻打的所有仇敌。
是，
其实这个时候的以色列大军已经是节节胜利了，还需要被鼓励不要惧怕，要刚强壮胆吗？
战争不是你每一仗赢了你就不会有害怕或恐惧的感觉，所以这也是一种激励士气的方式，就是毕竟打那么多场仗有很多疲累的感觉，如果下个敌人更强壮呢，又越来越多呢，我们怎么打下去？越打仗呢，其实心里是越害怕打仗的。
有些一直都是在班上排名中间啊、中前的同学啊、有一天终于考到第一名的时候，他们会忽然间觉得好害怕好惶恐哦，我有办法 keep 住那个第一名的宝座吗？万一下一次我立刻又退后10名怎么办呢？这个可能只是我蒙到的猜到的，
他只有下滑的可能，没有再上升的可能。
其实以色列人是不是自己也真的知道我们的战斗力真的没有多厉害，我们的头脑没有多聪明，人数也没有比人家多多少，
对，
我们真的只是靠着上帝而蒙到了好些胜利。
他们自己也在见证太阳亭在山谷上的样貌，他们也看得到冰雹把他们打击的比他们刀杀的还多，所以这个里面都可以反过来推推说，其实对以色列人知道这几场仗其实赢的都侥幸到他们真的难以想象，但是呢每一次依靠耶和华就看到一个上帝的神迹，所以叫他们说不要惧怕，是不要怕，上帝不会离开你们，你们只要按照他的吩咐就会每一战当中看见上帝的行动。
圣经为这场不可思议的大战做了一个注脚，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
嗯哼，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是，
为什么他可以这么的特别啊？
我昨天在讲说，其实某些这种特别的状况的祷告，是不是圣灵在当中有工作，告诉他你可以这样祷告，你可以尝试这样祷告。因为一般的祷告我只是求一个胜利，就像讲哇这场仗赶快打完，上帝来帮助我们。但是如果这种往往是为了求一种印证，证明说你看你要相信我真的在你们这边做了大事。简单讲就是他在这个祷告的当中，上帝让他们心里面起了这个念头，你就这样祷告，你看上帝怎么样为你成就。
难道后来再也没有人像约书亚做这么大胆的祷告吗？而且在那之后上帝再也没有听人祷告像听约书亚祷告一样实行这么厉害的威力，可以停住太阳跟月亮吗？
我觉得那个是需要一个非常特殊的信息。我知道在我们看到的圣经的历史里没有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也其实也就回头来讲，就好特别的也是让现场的以色列人跟接触他们的对象知道这一群人背后所依靠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是包括对坚固的约书亚，你会知道这个同在是真实并且一直到今天的。所以其实当他要在类似的祷告，如果他没有这么大的信心的时候，没有这么大被感动的时候，其实他也讲不出来，他也不敢随意的用这样祷告。所以上帝有时候用一些特别的状况产生一些特殊祷告，然后做一些特殊的事，并不表示他以后他都会继续这样去行。而愿意这样祷告的人，往往都是得到一个圣灵的感动，然后照着被感动的心去祷告出来的。
什么样子的祷告可以让上帝垂听，而且如有神助啊？
如果你是期待后面叫如有神助这四个字，那你要小心一点点。你可能说我想看看上帝你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你这就有点在说试探看神你能够做多少。其实每一个祷告上帝都在听，他要听的是你最心里的渴望是什么。但是神的回应不见得到你想要的样子出现，但是他会按照这个祷告的需要来呈现出来。一个是我们有想好的期待的解决方案，我也会跟神讲，但是在祈求的过程当中你也开始停下来说让圣灵来回应这件事情。也许在过程中你们会听到会感受到说我可以换一个方法求，我想求另外一些东西，比如说看起来这杯我真的没有办法胜过，看起来这些困难我真的打不过，可是你是大能的神，你可以帮助我吗？你可不可以给我足够的能力，或者你差派你的使者来帮助我，或者你给我一个更坚韧的心能够走过这段路程。其实上帝都在听我们祷告，但他会再选一个适合的方式来陪我们，因为目的性都是为了帮助这个祷告者跟接触这个祷告者的人在这当中一起同盟造就。他不是只求借这个祷告、啊、我给你成就，让你坚固你信心，它还包括兼顾你的生命的现在的状态，还要考量在周边跟你一起互动的人怎么透过你身上看见上帝的作为。这里面没有一个公式，没有一定怎么样做，但是我知道上帝都在听祷告，在按着时间把他最好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需要是这个祷告里面帮我们把眼睛打开，看清楚为什么我期待的没有发生，可是发生另外一件我不期待的事情，那这件事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难道你恨恶我吗？当然上帝不会是恨恶你，但他的爱怎么样让我们可以从这个变化当中体会到，可以求神明来帮助我们。
我们一定会有我们的期待、嗯、但当我们以上帝为我们的大元帅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像是一个小兵一样、嗯、元帅说什么就是什么、
嗯、
那么当我真的让上帝来做主，这个让我很惶恐的局面、嗯、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难关，上帝会不会有可能带领我走向一个失败的 ending 呢、嗯嗯、好像看起来像是我惨败了呢、嗯嗯、
是有可能，因为也是在过程当中对我们的疗愈的里面是重新去认识我们自己，如果不经过一些过程你可能很难去承认或面对自己最不愿意面对的部分。但是在这样的状况即便说啊很羞辱啊很丢脸啊失败了啦，所以上帝不爱我了啦，
上帝站在我这边，我怎么还会沦落到这么惨的处境呢、
嗯、可是上帝的方式是 对，你现在就是沦落了，但我跟你站在一起，
这就是我真正的赢了。
可能会在人的眼中看来你失败了，我没有得奖，人家得奖了，哎呀，我那么努力就还是这样。可是很挫败的过程当中，神并不是跟那个所谓高高在上的那个成就者，而是跟他的子民站在一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透过那个死因幽谷走过去的过程，经历一段跟神美好的历程，然后走到真正的可以安歇的地方，甚至在很多时候让你再次获得当得的荣耀的时候，那个荣耀里面不带着担忧跟侥幸的感受。
我有可能会输掉外在的局势，但我却赢得了上帝对我的称许，还有上帝持续站在我这边与我同行，不是只有在这场战役当中站在我这边而已。
是，甚至在很多我们自己搞坏的事情上面，我们都觉得我已经不配上帝再来帮助我，但是你会发现在那里面，上帝居然跟你一起站在那个水坑的里面，那个问题的里面，说来我陪你走。
那所谓上帝为人征战应用在现代基督徒的生活上面，是像什么样子呢？
他征战主要是在针对跟恶者的事情，跟那邪恶的心思的里面，他要陪我们一起去对抗这些事情。
上帝的征战通常都是指挥我们去作战吗？还是上帝也会像我们刚刚开箱的，上帝自己降下大冰雹砸死这些亚摩利人？
新约里面他所谓全副军装，就是套着神在你身上做的保护去面对这世界的危险。他也在当中，在这个困难的里面，也可能像 coach， 像一个教练一样，他带着你从那个最低谷来，我们再爬下一步，我们再练习下一步，把你锻炼得更强壮，所以能够面对这一切。所以他势必在其中，他甚至成为你的前锋，成为你的盾牌，去抵挡那个最主要的压力，然后让你可以有余裕，有空间，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可以接下来承接这个压力的人。
有一年我刚开始意识到上帝是我的 coach，是我的教练的时候，虽然我不是那种什么体育健将，老实说我没有经历过太多跟教练的互动，但我刚开始意识到，就是哦，我要让上帝来做我人生的教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做一个祷告，就是好，我的人生要让上帝来coach 我。没想到我做完这个祷告之后，刚好过年我就遇到了从国外回来的表姐，她就送给我一个 coach 的皮夹。
这个 coach 好像蛮特别的，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个
coach 的
名牌
包。
老实说我没有什么名牌的 sense，
没有概念，对，所以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到底在名牌里面是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我拿到那个 coach， 我就眼睛就看着那个 coach，
对，
哇，wow， coach， 这好像在回应我的祷告一样，就是对，当我接受上帝做我的 coach， 上帝就是没错，对，我要来做你的 coach。
没错，
那个钱包我到现在都还在使用，我很喜欢它，
就给你一个纪念提醒你这样子。
对，表姐就是跟我们说，就是啊，那个大特价两折两折这样子。
那个 Outlet 里面有时候有这种特价卖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收的也很开心，然后心里面也永远记得，对，上帝是我人生的 coach。
对，
约书亚在这场战胜之后，乘胜追击，一连把好几座城都攻下，包括了马基大、利拿、拉吉、基色、伊基伦、希伯伦、底壁。圣经说约书亚一举击败了这些王，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为以色列作战。
对，
约书亚不是见好就收，我一直觉得他个性好像比较谨慎，比较保守，这个印象可能是因为接下那个摩西的位置，我觉得他好像常常战战兢兢，不只是上帝要再三鼓励他你当刚强壮胆，连人民都要来鼓励他说你要
刚
强
壮
胆。但这一次他在赢了之后一口气超前赶进度，不是那种见好就收哦，
对，
那种自信啊，勇猛啊，关键的来源是什么？
我觉得从前面这么多的经验走下，他越来越确定在他的行动的过程当中，上帝是亲自参与在这当中，所以他才越有胆量说好，我可以走下一步，我可以走下一步。好像我们自己在信仰的过程，你知道那个信心一开始哦，求这个求那个都害怕，说我可以这样求啊，可以那样求啊，可是慢慢发现说我找到一个原则，当我在所寻求的所做的事情是一个和上帝心意的事情的时候，我祷告完我就交托了， 我不问那时候他会出现什么，我只知道这既然是你带我去的，我相信你后面必有你的美意，我就不用再希望祷告我等一下坐到哪里就会有一个什么东西冒出来，坐到哪里就会有个什么样的人帮助我，坐到哪里就有一个什么样的黄金来供应我，好像来测试每一段上帝到底有没有在。他这时候已经不用再去测试上帝有没有在，他知道上帝就真的跟他同在，
就不需要每一座城去祷告主啊，这一座城该攻不攻呢？要攻的话有没有什么策略赐给我呢？就让他可以一口气攻下去了。
对，不过在这边描述，因为他是很快速的，我相信他中间还是有祷告，还是有预备，还是有路程，也有顺序，甚至攻打的时间也不是 如文字所写的，好像一个城完另外一个城就不见了，一定是要花实际的时间，只是我们在把故事的描述的里面，你不用再描述那个细节，反正接下来约书亚就一个一个的完成他应该去攻击的目标，然后把它夺回来。所以我相信约书亚在这里已经很老练到，我知道怎么样完成一个进攻的过程，不管祷告，还有安排军队，还有等候神，他可能都在这个里面，所以他很顺畅的按照这个好的方式继续的往前行动。
我觉得这有点像是我在刚进到一个陌生新职场的时候，做事情都会卡卡的，
对，
每事问，
对，
每件事情都要问，因为我还不了解这件事情的整个流程啊，到底会牵涉到哪些人，我需要先去过问的啊，所以每件事情都卡卡的，而且进展速度很慢。
是，
但当跟主管跟同事混熟了，了解这个职场的运作方式，运作文化，
是，
慢慢我知道有些事情我可以自己判断，然后就是做下去了，
就可以直接就跳过那个一直在询问的过程。但是你不是没有，你有考虑，你知道在往例是如何，如果碰到你过不了关，你知道我要问谁，因为你知道 T 面是哪一个人，
代表这个时候的约书亚他其实跟上帝之间培养默契的那个 tempo 真的已经越来越顺，越来越快了，
甚至跟他所带领的群以色列的领袖都已经开始有很多的默契在里面了。
接下来联合起来对抗以色列人的是由夏所王所带领的诸王联军。圣经说众王组成联军，一大队人马多如海边的沙，并有极多的战车战马。上帝再一次赐下策略，要约书亚做两件事情，一是砍断敌人的马的蹄筋，
是，
二是用火焚烧他们的战车。敌人最自傲的就是战车跟战马，
是，
所以上帝要约书亚去毁掉他们的马跟车。
是，
约书亚全都照做了，打赢这批夏所联军之后，还继续向东南西北推进，凡是出兵要对抗以色列的都惨败。以色列人作战了非常长的一段日子，每一场战役都是一样的结局，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整个迦南地里面只有基遍城是唯一一个主动降服的城。
是，
圣经说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的心刚硬，来与以色列人作战，好使他们全被杀灭，不蒙怜悯，反被除灭。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可能从基遍的里面埋下来，就未来他们要承接，所以把他们纳进他们当中的一个后果，因为在帮他们服苦啊，做劳役啊，这些难的事情都在他们在做，辛苦的事情他们在做，以色列本身的战力或者说变成依赖他们，变成一种习惯，可能到时候反而不能够缺他们，反而要被他们反过来控制，甚至受到他们的伤害，好像一个网罗你摆在那边，哎呀没事啊，就一个小网子，我脚踩上去也不会怎么样，可是如果放对的位置，一把抓你整个人就摔倒了。所以他们虽然纳进了一个，即便有帮他们工作的人，但也不要忘记这些进来工作的来服侍他们的人，将来可能成为他们后来接下来砍在他们头上的那把刀。
为什么圣经会说上帝的意思就是要迦南人全被杀灭，所以他们心里很刚硬，除了基遍人以外完全没有要跟以色列人讲和的意思，一股脑的就是要出来摆阵，我们要出兵，我们要作战。
在这句话是很吊诡的，就是说那上帝真的心意真是要他们全部都很刚硬吗？当然后来看到结果大概都是很刚硬，就是不肯承认。但是在这个当中，当你听到一个说，哎，你这脑袋怎么转不过来啊，还听不懂吗？那也许你就突然一醒说，哎，我怎么会听不懂，我就是听得懂啊。然后再仔细想，他讲的好像有道理耶。你可以反过来说，那到底该怎么办？其实这句话丢在前面，你们就是会刚硬，你们就会被我杀灭。然后我就可以反说，可是我现在不刚硬了可以吗？我还没有被你杀，我开始我觉得我不刚硬了可以吗？我可不可以请你帮助我，我没有打算要继续这样死在那里。
但已经来不及回头了吗？因为面子拉不下来。
他们听到这句话是还有机会去问说，那如果我悔改呢？如果我 不要那么刚硬了，你们可以怎么帮助我，你的上帝会怎么处理，但是目前就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都听到了，也知道他们定义要被毁灭，但是没有问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灭，可不可以来帮助我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当中也带出，就他们的心却是硬到一个程度，我才不在乎你，我根本就不怕你，有本事你就来啊。所以这也算是一种自取死路的概念。
即便城是以色列人遇到的第三座城，
对，
所以在他们进入迦南地是非常早期的一个教材，但后面可能上百个诸王
是
明明有即便城这个教材摆在眼前，却仍然选择我们要作战，
没错，
这就也算是注定的结局了。
你说到底是哪一个先哪个后，是哦，先定好了他们不悔改，还是说当中留了一个计划的变化，是我要等你确定好，我就用哪一个结局来面对你，给你一个机会。这就是看着我们在这当中怎么去思考，上帝有他的一个步骤，那我们只能按其中来去行动，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决定。
即便成的心比较柔软，这件事情有没有上帝的干预呢？
我没有办法有答案，因为在圣经没有写得很明白，可是我觉得他们自己的决定是绝对重要的，就是他们很清楚，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说哎，我们投降吧，他们讨论的商量说看起来我们得投降比较是道理，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件事情，而且举国上下都同意他们去做这个东西，可见他们只有自己百分之百的意愿在其中。也许圣灵的做法是我不干涉你了，你决定吧，或者稍微推了一把说既然你们这样想，你们做做看，你们看你们能怎么做，那这就不是我们现在可以马上就定断的。我只知道至少上帝的怜悯他们领受到了。
其实对于身边有一些脾气比较硬的家人啊、朋友啊，基督徒也会心生怜悯。我们都知道你脾气这么硬下去一定会自己撞得满头包，
是，
我们不希望他真的让自己撞得满头包，就是我们不希望他走到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地步，
是，
我们就会求上帝来柔软他的心，但他的心能不能够被柔软，到底是上帝的能力比较占比比较多，还是他自己的意愿比较多呢？
这个里面很难抓哪个比例比较，但有一件事，上帝一定会在当中用一些方法让他开始体会到，其实好像人家没有讲错，其实人家好像说对了，但这个点上就要问他自己，我怎么可以认输，我怎么可以就让你们讲的就得逞，我就是硬是不要，还是说这一讲讲还真的有道理，好吧，那我可以做什么。你知道这其实在这当中的决定权还是在人，但是上帝会干预，是我会给你看到你可以值得怀疑跟去重新思考你的决定的机会，这就是给你的时间，就好像说他要等我们到一个阶段，但有时候人就是死命越听就越不要等，越不爽我越是要往另外一头钻，这种硬脾气这反而是担心的事情。
因此我想上帝对人心的干预应该指的并不是你现在好刚硬哦，我把你柔软一点，而是我把一些教材摆在你面前，让你自己选择你要不要变柔软。
对，就是你可以讲，如果是这样，那我还要坚持什么，我到底在坚持是为了什么，为哪一件事情，为了哪一个神呢？
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可以有一个信心是我知道我祷告了，上帝听我的祷告，上帝会摆放一些机会在他面前，让他自己选择要不要柔软下来，不要再硬着心自己去撞得满头包了。
对，就是让你不是把你思想改一改你的思想回路，然后变成你要答应，而是让你思想去思考你还要继续这样做下去吗？
我们不是机器人。
对，没错。
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总共击败了31个王。讲讲百宝书开箱，下一回我们要来开箱以色列人当中的两位人瑞，也就是约书亚跟加勒这两个人，他们晚年却仍然老当益壮的精彩事迹。
是，
我是真心，
我是小满哥，
我们下回再见喽，
拜拜，
拜拜。